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敬拜他和领受他的话语，希望你们一切都平安。最近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更加的严重，在湾区各县市的政府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延长了居家令的时间到5月3日。这样的一个万不得已的措施，不但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而且也影响到许多人的生计。虽然这整个情况在人看来空前的严峻，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来信靠神，以及配合政府所施行的各样措施，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使我们渐渐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慌张害怕，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此外，我们教会网站的灵修园地胡国立弟兄已经修好了，你可以自行到网站的每周灵粮那里去得到灵修的资料。在这一段期间，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共同来度过这段病毒肆虐的非常时期。如果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请与我长职同工或其他的弟兄姐妹联系，我们都会非常乐意的来协助你。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可以来敬拜你和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你的话，而且也可以照着你的话而行。在此我们也要特别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来祷告，求神帮助世人能够认罪悔改来归向你。在此我们也要特别为自己和世人的罪来向你认罪。神啊，我们有时贪爱世界，有时纵容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甚至于 没有把你当作神来敬拜，实在是得罪了你。我们实在是不配向你祈求什么，但是因着你的慈爱，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求你站在我们跟疫病的中间来止息这场的灾疫，让这疫情不要再这样不断的扩展下去。求你也医治那些感染病毒的人，使他们可以早日康复。此外，也求你特别看顾那些医护和救助的人员，以及那些在市场上或者其他岗位上服务大众的人民，眷顾他们，使他们免受病毒的感染。另外，也有许多人因为这次疫情的缘故失去了工作，求你施恩在他们的身上，眷顾他们生活的一切所需，也帮助各地的政府能够有效的运用资源来救助有需要的人，使他们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还有求神眷顾那些失去至亲好友的人，使他们可以节哀顺变，并且来信靠你走人生的道路。恭敬把以上的祷告还有以下的信息交托在主你们手中，求你的来保守带领，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得胜的祷告。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就快要到了，今年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再期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日，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思想一些与主耶稣受难相关的经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记载主耶稣在受难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他受难的日子来到以前，他和他的门徒再一次来到克西马尼这个地方。克西马尼确切的地点到底是在哪里，有不同的说法。虽然克西马尼确切的地点已经难以考察，但是从克西马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榨油，以及其他圣经中的记载看来，应该是与橄榄山脱不了关系。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秘密基地，他们在那里休息、教导、学习和祷告。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不但教导门徒祷告，而且他自己也经常向父神祷告。这次来到克西马尼是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也是他在世上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当中都有记载主耶稣带他的门徒到这个地方，并且带领其中的三位门徒一同去祷告。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呢？在马太福音26章37到38节记载，主耶稣到了克西马尼之后，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可见主耶稣当时正面对的一件让他极其难过、几乎要死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即将要背负世人的罪债，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要短暂的与父神分离这件事情。当他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但自己向父神祷告，而且他也要门徒一同祷告。然而当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所带去的门徒却是在睡觉。结果在以后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成功的完成了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救恩，而他的门徒大多因此失败跌倒四散逃跑了，特别是彼得更是如此。他在这之前曾经对主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但是没想到在当夜鸡叫以先，他却三次不认主，应验了主耶稣对他的预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主耶稣一同好好的来祷告。可见祷告乃是成败的关键，主耶稣因着祷告胜过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挑战，他的祷告可以说是得胜的祷告，而他的门徒因为没有好好祷告就胜不过试探。同样的，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历程的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让我们伤心难过或者是难以面对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面对才能够胜过这些人生的考验呢？在此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那就是要以祷告来面对和胜过人生的考验。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问，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中的一位，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祷告呢？虽然说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中的一位，但他也是真实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人性的一面。既然主耶稣也是真实的人，当他为人时就跟一般人一样，会有人的限制，会有人的需求，他会饥饿，他会疼痛，他会疲惫，他会哭笑，他会跟人一样的受试探，他也会因为面对试探而挣扎等等。所以呢，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人性的一面。因此，如果我们从主耶稣人性的一面，也就是他作为人子的一面来看的话，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祷告为何会使人得胜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祷告会使人不被迷惑。就如路加福音22章40节记载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会陷入迷惑，以至于失败跌倒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如果他们要避免入了迷惑，除了祷告之外，还是祷告，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面对引诱试探的时候，有时是钱财的引诱，有时是美色的诱惑，有时是权势的引诱，有时是时尚的诱惑，有时是异端邪说的引诱等等。我在普世佳音的网站上读到一篇一位部长的祷告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有一位部长是虔诚的基督徒，廉洁奉公，工作表现得非常出色，谁都对他刮目相看。他虽然在政府部门当部长，但是在教会里他也总是谦卑的服侍。这位基督徒部长也同样会受到各样的试探， 几乎每天他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诱惑，有时就会无意间踩上了地雷，部下呈上的批文只要糊涂签一个字，写字台的抽屉里就会神秘的出现一叠现钞。要如何抵御这样的诱惑呢？老部长多年来恪守的一个秘诀，就是在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虔诚的向神祷告。他说：主啊，赐我力量抵挡试探，不致犯罪，做一个荣耀你名的基督徒。就这样很多年，靠着主耶稣赐给他特别的力量，这位基督徒部长尽管面对许多的引诱，也能够廉洁执政，成为世人的楷模。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陷入迷惑，也是需要祷告。祷告之所以会使人得胜，除了是因为祷告会使人不被迷惑之外呢，也是因为祷告会使人得着力量。当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2:43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可见祷告也会使人得到额外的力量，因为在面对征战的时候，除了自己本身的力量之外呢，还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当耶稣以人的力量来面对征战的时候，还需要天使来加添力量给他，以便让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征战。有一个小孩子尝试的将一块摆在路上的巨大的石头移开，他的父亲密切的注视着他，看他努力的使劲。最终这位父亲对他的儿子说：儿子，你有没有用上你所有的力气啊？这个小男孩回答说：是的，爸爸，我已经用上我所有的力气了。这位父亲的回答很直接，他说：不，你没有，你没有用上所有的力气，因为你还没有求我来帮忙。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位男孩一样，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去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们却忘了还有神的力量。当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力不能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借着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呢？如果有的话，就会得到力量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难以面对所遇见的难处，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神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只要神愿意，他就能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去胜过我们所遭遇到的艰难。所以今天不管你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帮助。在此，当耶稣祷告之后，他要门徒起来跟他走，勇敢地迈向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任何的迟疑。显然的，他对父神的祷告并没有改变他所要面对的情况，但是他却有力量可以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同样的，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在祷告之后处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却有力量去面对那时的处境。那么要如何祷告才能得胜呢？要警醒的祷告。在马太福音26:41就记载，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路人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可见，当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征战的武器就是警醒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才会对沉睡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人迷惑。但是他们为何会做不到呢？接着主耶稣就说明原因，因为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在此心灵固然愿意，不仅是知道要这样做，而且还愿意这样做，但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就做不到自己知道且愿意去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在新的一年新的立志一样，有的人立志要瘦身健身，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做不到。有的人会立志要节制，要少上网，少滑手机，少喝酒等等，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做不到。有的人立志要多陪家人，但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做不到。有的人立志要每日灵修，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做不到。有的人立志要去传福音，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做不到。有的人立志要行善助人，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做不到。我们必须要承认，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通通知道，而且也想要这样去做，但是也有太多的事情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是我们人生失败的经历。我们常常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情，最终却是做不到。主耶稣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但是这却不能够成为我们不警醒祷告的借口。如果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肉体的软弱当中，就必须要警醒的祷告。唯有如此，才能够将自己从肉体的软弱中给释放出来，成为灵里刚强的人。我相信没有人会希望自己一直停留在肉体的软弱之中，因为那会使人处在一种容易受到迷惑和攻击的境况当中，对人不但没有益处，而且还坏处多多。那么要如何警醒的祷告呢？警醒的意思就是警戒，也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心态，随时防备敌人的攻击。就像士兵在站岗的时候，要保持高度的警戒，随时注意是否有敌人来袭。然而，警醒的祷告并不是要我们都不要睡觉，一直在祷告，乃是要提高属灵的警觉性，常常祷告，不要松懈，以免给仇敌有机可乘。祷告要得胜，除了要警醒的祷告之外呢，也要恳切的祷告。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记载，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当人读到耶稣极其伤痛， 以及他求父神叫这杯离开他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以为耶稣也跟一般人一样，会怕死，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是怕背负世人的罪债。虽然就耶稣的人性而言，他的确会因为被钉十字架而有痛苦，但是这应该不是他之所以会极其伤痛的主要原因。在此，主耶稣之所以会伤痛的快要死了，乃是因为他即将为了要背负而偿还世人所有的罪债，必须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短暂的与父神分离，那才是真正令他难过的主因。因为他在永恒里一直与父神同在，未曾分离过，但就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必须要经历这样分离的痛苦，所以呢，他才会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被人离弃的经历，我相信那种的感觉一定是不好的，特别是如果是被一个自己最亲密的人离弃，那种的痛苦难受一定是更加的剧烈。作为人，我们或许能够稍稍的体会被人离弃的感受，但是我们却难以理解作为神子要被父神离弃的感受。在路加福音这里提到，当时耶稣极其伤痛，他的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此，汗珠如大雪点的描述到底是真实的情况呢，还是要表达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在此，汗珠如大雪点的描述，如果是真实的情况的话，那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医学现象，也就是血汗。当人处在极度的紧张、衰弱、恐惧的状态里面，有时候会造成汗腺中的毛细血管破裂，使得血液从体表的汗毛孔渗出。但是汗珠如大雪点的描述，如果是文学修饰的话，那就是指主在极其伤痛的祷告中，汗珠比平时要大，就像雪点一样的大。我认为应该是后面的这种解释，因为如大雪点的如字在原文的意思很清楚，这个如字就是仿佛、好似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最主要这个描述是要用来描述主耶稣的祷告是何等的恳切。主在客西马尼园中恳切的祷告，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得胜的原因之一。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祷告，而是没有恳切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只是一个形式，没有一点的迫切感，甚至于好像是可有可无，所以就算是祷告了，也等于是没有祷告一样。在圣经当中也有许多恳切祷告的例子，当以利亚恳切祷告的时候，他是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以利亚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要表达他恳切祷告的态度，也可能是为了要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跟外界隔绝，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可以专心的向神祷告。另外，当神击打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的时候，大卫就为这个孩子恳求神。他不但进食，而且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当犹大人面临灭族的危机的时候，莫迪改要以斯帖为他们向亚哈水鲁王求情的时候，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并不是用来绝食抗议，而是借此恳切的祷告。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像他们这样做才算是恳切的祷告。在此，这个重点并不在于用什么方式来祷告，而是在于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对于自己所祷告的事情是否有那种迫切感？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恳切的祷告；不然的话，就只是例行公事，甚至于敷衍了事而已。祷告要得胜，除了要警醒和恳切的祷告之外呢，也要透彻的祷告。主在客群玛尼人当中为同样的事情祷告，不是只是祷告过了就算祷告完毕，他乃是一再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在这里记载他总共三次为这件事情祷告，在此他三次为这件事情祷告是要向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在此他三次为这件事情祷告，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祷告三次，也不是要告诉我们只要祷告三次就够了，而是要告诉我们祷告要祷告到透彻为止。那么祷告要怎样才算是透彻呢？祷告要透彻，最主要并不是次数的问题，不是祷告三次就算是透彻的祷告，或者是祷告七次就算是透彻的祷告，而是在祷告后是否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得到神的答复。如果在祷告一次后就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得到神的答复，那一次的祷告也算是透彻的祷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需要继续的祷告，直到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得到神的答复为止。当然呢，有时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要得到神的回复，并不是立即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分时段，或者是在不同的日子重复的为某件事情来祷告。因此如果在早晨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我们可以在中午，也可以在晚上，或者其他的日子再为同样的事情祷告，直到清楚神的旨意，或者是得到神的回复为止。这样的祷告就是透彻的祷告。祷告要得胜，除了要警醒、要恳切以及要透彻的祷告之外呢，也要顺服的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记载，主耶稣他稍往前行，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此的这杯就是十字架的苦杯。主耶稣虽然求父神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主耶稣的祷告是表示他不愿意受死，或者是想要出尔反尔。因为在约翰福音12:27-28记载，他曾说过，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可见他祈求苦杯或许可以离开他，并不是指他祈求不上十字架，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正是为这件事而来到世上。他不但多次预言他即将要受死复活的事情，而且他也设立擘饼的聚会，借着饼来代表他将要牺牲的身体，以及借着杯来代表他将要为人流出的宝血。所以就像我刚才所提到过的，主耶稣并不是害怕上十字架，他早就已经做好上十字架的准备。其实最令他难受的应该不是身体所要承受的痛，而是他为了要背负世人的罪，必须要与父神分离。对于那些习惯了离开神的人而言，这可能一点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在永恒中一直与父神在一起的主耶稣来说，却是极其痛苦的经历，也是他极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因此在此主耶稣所做的祷告可以说是羞耻性的祷告。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段话所要传达的意思就是，我父啊，假如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不敬虔的罪人得救，而不用我自己上十字架的话，请你现在告诉我。然而无论如何，我希望你知道，我只渴望顺从你的旨意。在此虽然没有记载父神对耶稣的祷告有什么回复，但是神的旨意是清楚的。除了主耶稣上十字架为人的罪代赎之外，别无拯救的办法。所以主耶稣就顺服天父的旨意，不再祷告，并且起来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可见主耶稣并不但打从心里的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也以实际的行动顺服天父的旨意。今天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因为自我的意思强过神旨意，所以他们所做的祷告并不是在求神成就神的旨意，反而是在求神必须要成就他们自己的意思，好像是他们自己在制定计划，而让神负责去执行他们所制定的计划。当然把自我摆在第一位，把神挤兑到第二位的时候，难怪神不会听这样的祷告。因为真正得胜的祷告不是在成就我们个人的意思，而是要成就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要向神存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是很重要的。曾经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非常喜爱种植花草树木，于是他们各自种了一种同样品种的小树，然后他们开始了 精心的培育，并且向神祈求栽培的方法。哥哥常常跟神祷告说，主啊，请你赐下阳光，帮助小树成长。神应许了。后来哥哥又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赐下雨水滋润小树的生命。神应许了。再后来哥哥又祷告说，主啊，求你赐下风霜，帮助小树坚强。神应许了。就这样子一年过去了，小树死了，哥哥很苦恼，来到弟弟种的那棵树面前，他非常惊讶，他弟弟种的那棵树的树枝非常茂盛，他非常诧异地问他弟弟，你是如何向神祷告的呢？弟弟很恳切地回答，我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所栽种的这棵小树的需要，求你按照你季节的时令，赐予小树成长的阳光、雨露、风霜、雨雪等等。这就是我祷告的内容。虽然说这只是一个寓言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要让我们知道，天父所喜爱的祷告是顺服他旨意的祷告，像这样的祷告才是得胜的祷告。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属灵的征战时，你想要不陷入迷惑吗？当你在面对人生的挑战时，你想要得着力量来对付人生的挑战吗？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必须要来向神祷告，而且是要像主耶稣一样的做得胜的祷告。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运用神所给予我们祷告的特权，不但自己做得胜的祷告，而且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可以透过视讯或电话等方式来做得胜的祷告，好叫我们都能够胜过属灵的征战以及人生的挑战。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一同警醒、恳切、透彻以及顺服的向神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做得胜的祷告，好叫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面对人生和属灵的艰难，让我们能够健康平安的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艰难当中彼此相助，若是行有余力的话，也能够去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使人能够和我们一同来享受主的恩典，并且将荣耀归给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